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端午假期当中的星期一，欢迎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呢，这个时间点7:31呢，跟我们一起的相聚在电波当中。我本来想说呢，在我们
在空气当中，
对，后来想想，我们应该是在电波当中啊。大家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那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好多的朋友呢，已经来报道了啊，已经来跟大家呢说早安了。好像迦南外语小佳佳，然后呢，还有我们的
花朵，
对了，还有阳光变照，
还有
劝慰子，
是还有李姊妹，
对，青岛的李姊妹。对了啊，我们看到呢，还有相聚在爱里，还有周燕群，还有彭弟兄，还有雷洪志，还有文娟。哇，我们应该呢好好的聊一聊啊，文娟。还有呢，就是王安健，阿杰。哇，好热闹啊！
是，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第五空间呢也看到哈，有一个名字叫嗨的朋友哈，一个家人啦，他说。哎，想知道如何做自己的心理辅导，一看这个时间3小时前是不是有点失眠呢？
是啊，所以我们希望呢，您可以呢跟我们讲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心理辅导实在太大了，而且太抽象了啊。
是，
所以我们想知道呢，究竟呢您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想呢自我呢做一些的调整呢。哦，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啊，郑彪。
也是与我们问早安了。
对，
那么大家早安。那么很高兴哈，在今天一早上呢就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和问候。
对，所以呢知道呢大家呢虽然在放假期间啊仍然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节目啊，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激励。不过呢告诉大家我们这边呢今天呢还是要照常上班的，明天才有放假，但是明天早上我们仍然在直播当中跟大家相见的。
是的，那么好像感觉过了一个周末啊，还是过了好久的样子。
对呀，一见一天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对啊，我们两天呢，对不对？
哇，六秋了。
好，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仍然会有万峰老师和秦贤老师的80后的宗教改革第三集。那么前面两集呢都是讲到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今天呢会继续带领大家呢进入当时的一些情况当中。
是
啊，我们越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还有人物，那我们就对宗教改革呢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那么呢这个栏目呢也会给大家送出一个小册子啊，就是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德，是给年轻人哈或者说青少年最好的一个礼物了，我觉得哈，是这个设计也很精美的。
对，那刚才呢大家也听到了啊，我们呢分别呢读出了我们在同行频道线上今天专属板块大家的留言，我们也读了第五空间，因为呢之后我们应该就会比较集中在第五空间了。所以呢请大家呢趁着这两天呢赶快试试。
是，那第五空间呢就是要再提醒一下哈，需要注册你的名字，
对，
然后设置一个密码之后呢再进行留言。
对，那这是很好的，因为呢那是你独有的，
是
以后呢谁也不能够叫文娟。 啊，也不能够呢叫迦南外语啊，所以呢请大家呢试试看，那么也是呢帮我们做一点测试啊。虽然知道大家可能都仍然希望呢能够有自己节目的专属板块，但是啊因为电台的运作都希望呢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留言，大家好像一家人团聚在一块的留言板，所以我们呢就开放了第五空间，
是
在改变当中呢的确是需要适应的，所以呢在啊，这个适应当中呢，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呢去尝试的心。
嗯，
那么在最近的一些新闻当中呢，看到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挺心疼的新闻，我们陆陆续续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但是也看到一些很有爱、很温暖的新闻。
嗯，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在5月7号重庆啊，有一位老人呢摔倒在马路中间，哎呀，旁边呢很危险哈，都是呼啸而过的汽车，结果看到这一幕。哎呀，你觉得这个到底是福还是不福呢？因为我们这也知道，还有好像似乎有很多碰瓷的事件啦、啊，甚至不是碰瓷呢，可能老人家他记忆力不太好，他有时候呢就觉得，哎，是不是扶把扶你那个人当做是碰倒你那个人了？
对对，是的。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哎，但是后来呢，有一位重庆的公交司机啊，这个驾驶员呢，张艳黎哈、啊，
对，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果断的停车下车，将老人扶起来。
嗯，
那公交车呢刚好在这个监控记录下了这温暖的一步呢。
对，那我看到这个视频啊，就是司机真的就是停车了下去扶老人，接着呢就有乘客也下车了，
是，
那就是帮助老人呢就过这个马路
啊，
所以非常非常的温暖啊。
嗯，
其实呢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想到有另外一则新闻、
哎、
就是那个交警
叔叔，
对、
哎、
把车呢、
就是、
给拦在那个路中间。
对对对，一开始看那个监控，哎，这个车怎么了？为什么要横在路中间？
对呀、啊，警察叔叔你在干啥呢？
对，哦，原来过了一会儿，发现警察叔叔马上下车，哎，跑出了镜头外，慢慢的移到镜头内的时候，啊，原来搀扶着一位老先生。
对啊，那一幕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呢，所有的来车都自动的停下
停下来。
对，
对，
那么后面当然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大家也是停下来了啊。
嗯，
那其实是挺危险的，因为呢，啊，可能有一些司机不知道前方发生什么事情啊，
是是是，
但是你看到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啊安静，那么就等老人啊走过去通过这个马路啊。那么之后呢就有记者啦去采访呢这位重庆的公交驾驶员张艳黎师傅啊，就问他，你为啥这样做呢？现在呢其实啊很多人都不愿意呢随便的去扶人啦。那这位呢张司机呢他就说，不过呢是举手之劳，没啥可多说的。
嗯，
那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呢，张艳黎呢就有一些不好意思，他又说了，如果装作没看见甚至绕道而行其实是可以的啊、哦、因为这个不是他工作当中必须要做的嘛。他说呢自己的良心上过不下去，
嗯
啊，说了很经典的一句话，我可以绕过老人，但我真的绕不过自己的良心。
嗯，是，那很多时候哈，我们觉得最终都是你是不是绕过了自己的良心。
对，那我们每一天呢都在做选择，真的好像这位张艳黎司机一样，那么他就说了，我可以绕过去的，
嗯，
但是我绕不过自己的良心。那每一天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在做选择，他绕不过他的良心，我们呢我们是绕不过神。
嗯
嗯，所以呢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说把神摆在我们的前面，
嗯，
那我们就知道应该如何选择了。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今天感恩，为今天这个假期来感恩。
是的，
我们每天能够睡觉，能够醒来，能够呼吸饮食，都已经是莫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从口中从心中都能够充满感恩和赞美。
是，
求主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把你放在每一天的前面， 啊，以感恩赞美来开始我们的每一天。
是的，
我们也特别的为公交司机张女士来感恩，
嗯，
她的善举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正能量。
是的，
希望这样的行为可以传递下去，能够激励更多的行善。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绕过的，可以逃避的有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都绕不过主你的公义和慈悯。
是，
愿你从你而来的良善的灵可以浇灌滋润更多的人。
阿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主你的恩典当中。
是的，
能够将你的福音，你的祝福能够散播给更多的人。
阿们，
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根源。
是，
我们真正绕不过的就是从主你而来的这美好的祝福。
是，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患难的意义。经文：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患难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来攻击我们，我们却认为我们相信上帝就应该免受患难。可是阳光和雨露既落在好人身上，也落在歹人身上。在信徒的生活中，患难应当被看作是上帝所允许的，为的是成就今生可能永远看不到的目的。信心由此进入整个画面。有些东西必须凭信心来得着。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我们就必须紧紧抓住圣经上的应许，相信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掌管我们的生命，并且耶稣基督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身处患难的时候，作为上帝的儿女，你的信心总会受到考验，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圣经的应许。如果我们相信天父，我们就必须顺从他，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谢谢宝林老师和我们一起的灵修活在当下。那么今天呢，5月29日呢，分享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26:3。
倾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嗯，是的，我们呢节目前头说呢，这个张司机呢，他说绕不过自己的良心。
嗯，
刚才刘芳老师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说呢，神在我们的前面，
嗯，
我们怎么样都绕不过神的啊。
是。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呢，就是呢，当作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呢，不行的，因为神是真实存在的啊。
嗯，
那么神呢也鉴察我们，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看顾我们，所以你可以选择的就是呢，倚靠他。
嗯，
那么我们的心呢就能够有平安啊。所以呢，将这节经文呢也送给大家，特别呢是这个端午小长假，
是，
让我们呢在这个长假当中呢，面临任何的事情，或者是呢做任何的选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倚靠他，那么我深信呢，神就会将平安赐给我们的。
是哈，平安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经常说哈，如果你不求啊，如果你真的不是去仰望神的，哎，是很难有的哈。
是是是啊，我们当然都希望呢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呢是从神而来的。其实呢，不仅个人需要平安，教会啊，或者说呢整个群体基督徒群体也需要平安。我们看到呢，山东劝慰子呢，他就特别呢请大家呢为河南的一些偏远山区的教会来祷告。 劝慰子呢这样说，河南一些非常偏远的山区呢啊，基督徒很少，
是，
那么教牧人员呢逐渐的离开去城市教会牧养或者是工作，嗯，以至于呢本来很少的小组和团契呢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嗯，
甚至呢啊，因为没有牧者就解散
消失了。
对对，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我们呢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放在心底，
嗯，
不要忘记了啊，可能我们不是河南偏远山区的弟兄姊妹，嗯，但是呢我们都是主里一家。
是，那么说到这个山区的问题呢，我想哈，啊，不只是河南了，
嗯，
全国很多地方呢
对
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毕竟这个地形啊各种方面的一些限制哈，
嗯，
那我们也特别的为这些山区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对，我们将这节经文呢送给呢在山区或者是在乡村里头农村里头教会的弟兄姊妹，
嗯，
啊，当我们艰辛倚靠神的时候，神必将平安赐给我们个人，也赐给我们的教会。
嗯，粽子好吃。
哎，万峰，别老顾着吃了，打电话给家人了没？
行啊，今天早上我已经早给这个屈原拨一通电话了。
哎，小贤，别睡懒觉了。
多睡一会儿。
哎呀，假期出去走走啦。
对呀，啊，你太胖，得爬龙舟。
爬龙舟。
好好好，
太胖太胖。
我起来起来起来。
你是我的小呀小粽子，怎么爱你都不嫌多，香甜的粽子充满美好生活，端午节热闹似火，咚咚咚咚火。
献上今天，祝大家
端午节假期快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现在呢是5月29号呢星期一早上的7:47，
嗯，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线上今天正在直播，有刘芳老师，有文慧，那么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
嗯，是，那刚刚啊听到这个端午节的广告哈，也不知道你这个端午节假期有没有觉得，
嗯，
哎呀太醒过来了呢。突然一下，嗯，小粽子。然后再加上万峰老师和小贤老师哈，
哎，
两位这个
动人的演绎。
对，
很形象的演绎啊，嗯，
爬龙舟。
是，因为他们体型需要爬，不是去划龙舟啊，
哎，
嗯。那不知道呢大家的这个端午小长假真的是小长假，
嗯，
因为只有几天嘛啊，多一点就4天，
嗯，
啊，少一点呢正常一点的就应该是3天啊，那么像我们这边呢就是明天而已，
嗯，
一天，
是，
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有个假期，您会怎么过呢？是出去走走啊，可是我们都知道内地假期呢出去走走呢其实很累的，人山人海，对不对？
对，再加上啊这个夏天呢有些时候很热的哈，要么就是突然一阵大雨下来，哎，
嗯，是。那还有呢就是呢可能在家休息，有没有趁这个机会呢联系一下老朋友呢，
嗯，
啊，或者是呢有没有趁这个机会呢就算不能回家，那么能不能给家里捎个信息呢？
是是
啊，这个特别是呢如果父母啊孩子都在家里，那么有些人呢是很害怕过节的，
过节的哈，
对，
因为
或者是放假的，
对，因为有时候啊朋友都出去玩了，然后这个有好像不是很久又不能回家，
嗯，
然后就一个人待着。
是啊，文慧呢星期六呢就有机会呢去看望一下我的前室友。
哦，
对，以前呢我们曾经一块住了6年，去年年底呢，
嗯，
才分开的。那么他自己呢就买了一个小小的单位，真的是很小，
嗯，
很小很小的一个单位，
嗯，
啊，一个啊单身姊妹的一个温暖的粉红色的小窝
啊，小蜗居哈。
对，
嗯，
那我去看他，嗯，都布置的相当不错啊，
嗯，
很温暖。但是他说呢，他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
嗯，
他说以前回家呢，就算我们各自
有自己的房间，
对，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他回去了，他总觉得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啊、
现在他回到家呢，就是只有他一个人、
嗯、
他真的觉得非常的孤单、
哎、
所以呢甚至呢、有几个晚上他觉得生无可恋，
哎呀呀呀
然后非常渴望要结婚、
嗯
啊、那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嗯、
他就说就算结婚，如果呢配偶就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些支持，你仍然会孤单。所以我们总结就是、
嗯、
原来需要的就是什么，生活上的同伴、
嗯、是， 是， 是，
回到家大家不一定有机会呢坐下来聊天，但是你至少知道自己回到家呢不是孤单一人。
哎，是，说到这个室友呢，我也想起来哈，我有一个室友是一个编剧嘛哈、
嗯，
然后呢他真的也很怕放假，为什么？因为他平时已经没有时间跟人社交了、
嗯、
然后朋友就一两个，就打通过打电话那样，然后一放假呢大家都出去玩了，他的朋友也没有时间理他了，然而他还是要在家里写剧本
是，所以呢在这个长假当中啊，小长假啊、
嗯、
只有几天，您会不会觉得孤单呢？会不会觉得寂寞呢、
嗯、
我记得之前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啊关于抽烟啊这些问题，那么有一个报告啊，美国一间大学呢他就呢啊有一项大型调查，涉及30万人的研究，
嗯嗯，就发现长期被寂寞孤单包围的人哈、啊、相当于每天抽15支烟。
这个真的是致命啊。
嗯、哎。
那么一些孤单寂寞的人呢总喜欢做一些让自己心里好过的事情。譬如说。
再抽烟。
再喝酒、
就是。对，还有什么飙车啊等等。
这些刺激的事情。
刺激的事情。
嗯、
啊。那这个对健康更是雪上加霜了、啊。
对，那您会不会呢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孤单寂寞的一个长假当中，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项呢这个研究就说了，有10种人最容易感觉到孤独。
哎呀，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也经常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聊天的时候呢也不怎么理人哈、
嗯、
下班以后呢也不接电话啦，然后、
嗯、
自己都说哎呀反正我也不在乎。
是，
但是呢其实对这类人来说，他虽然说已经习惯了哈独行、
嗯、
但是孤独感也会啊袭击他的哈。
对，
嗯，
所以呢日本的一位心理学家呢香崎总，他就认为呢啊、应该是香崎总一、
嗯、
他就认为呢啊、有10种容易产生孤独的性格。
嗯， 嗯，
大家不妨对照一下。第一种是
反抗型啊，
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容易理解哈，就是对于他的父亲啊上司啊，就是
对权威型的人，
权威型的人呢、
嗯、
他这个对他们的要求哈，第一反应呢就是反驳，
嗯
啊，进而呢就形成了一种傲慢的习性哈，以及反击攻击的这种性格呢，就会让周围的人呢可能有压力嘛，会排斥、
嗯，
所以就发现哈，如果说这个可能他不是主动去孤独的，
而是别人、
啊、一种被动的状态、
嗯、把他排挤出去了、
哎，是，
因为他是一个反抗型或者说反击型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嗯，
那么第二种呢是。寄生型
啊，
这个寄是邮寄的寄
啊，就是寄生那个怎么说依存型的那种人哈，就是
依赖型的。
对，怎么说呢？因为这类的人呢，他啊，所谓比较自私啦，就是觉得哎呀，就从你靠得近的那个人去占一些便宜，
嗯，
那从来呢都不愿多走一步哈，多吃一点苦。
嗯，
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哈，吃亏是福啊，有时候你扣得这么死哈，自己其实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失落感哈。
对，别人都不太想要跟你一起、嗯、
对，这个也是被动哈。
对对，这也是被动
被孤独了、啊、
对，所以反抗型的要学习呢不要那么样的啊刺猬，然后呢寄生型的就是要学习有时候你也要付出、
嗯、
第三类呢是情绪异变型。
哎呀，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可能也不是说很容易意识到，因为情绪太大起大落了，
嗯，
那你翻脸又翻得很快，那你朋友都不知道你要干嘛，对不对、
嗯、
那所以其实啊这个也称为一种叫做边缘型人格障碍哈，
对对，
可能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太想呢跟这个很情绪化的人相处，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嘛。
对对对
对，
对，
待会儿呢这个他又发脾气，你也不知道他
到底为什么。
对，那明明、嗯，现在出太阳了，怎么一下子下起暴风雨啊？
是，
所以呢，大家呢对照一下啊。那其实我们要说的这些没有所谓的真的不好。
是，
那我们要说的就是呢，你想想看自己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倾向。
嗯， 嗯，
那么如何走出来才是我们应该去思想。
啊，我喜欢喂，并且呢，我也要他们也喂。
要他们呢、啊？他们是谁呀、啊？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喂的。
真的、啊，
每个礼拜都喂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
我背得很熟的，但是我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来背，也算我背吧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好，继续来讲讲啊，十种最容易孤独的或者说孤单的性格。
嗯，
那我们讲了三种了，第四种是评论家型。
哎，这种就是属于显示自己懂得多啊，爱现、爱装。
我们要说低调一点嘛，这种人通常是很高调的。
对对对对对，对，一开始就哎呀，这个我知道，哎呀，这个就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啊，结果发现呢，你只是半桶水而已。那所以这一种人呢，就可能我们要真的在神面前学习谦。有的时候在教会也有啊，
也会的，
讲起什么，哎呀，这个我知道啊，就告诉你嘛，这个属灵的经历就是这样了。旁边人听了就皱眉头了啊。第五种是自我封闭型
啊，这个呢就是比较主动孤独的啦，就是比较离群，那沉溺于关于自我的一些啊封闭的思索中，
嗯
啊，这个就孤独感最强，因为他是主动，可能被动都会被孤独的。
对，那也许要去探索一下，为什么你会主动的，就是将自我封闭在人群当中呢？
嗯，
这个可能是需要自我探索的。
嗯嗯。
好，第六种是不平不满型。
哎呀，就始终对一切都充满抱怨哈，都不满了。哎呀，
其实我给他一个更容易懂的。
嗯嗯嗯，
埋怨型
啊，对对对，是
就是什么都要埋怨啊，什么都是很负面的。
嗯，
好，第七种是
斤
斤
计
较
型，就是太考虑就是一些小的东西了哈。
嗯
啊，然后让你自己陷入那种负面的情绪当中。
嗯，就是呢，别人跟您说一件事情，哎，我有什么好处呢？
嗯，对，所以你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帮人家当朋友嘛。
对
对,
对、那么斤斤计较，有的时候呢是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哈，不一定是要你付出。也不一定呢要你吃亏，但是呢人家一跟你商量什么事，你就是呢在里面计算，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要学习呢啊，这个主耶稣基督那种呢成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素质。第八种，固执规则型
啊，强迫症。
又或者是很固执，
对
啊，什么就是我说了算啊，我不能改变的。
是，
那么你
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说法。
对，那你喜欢跟这样不能改变的人合作吗？工作上其实这一类型是很致命的。
是
啊，因为工作很多时候是需要呢啊多一点的调整
性。
对对对，那怎么样让自己呢能够放开固执的观念呢，或者是这样的性格呢，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嗯，第九个是宠爱溺爱型，溺爱宠物型，哎，就是不善于人际交往哈，就啊、哦，原来是在宠物身上寻找乐趣了，就只与宠物交流。
这个可能在西方世界比较多，但是我发现咱们内地也越来越
多、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善于跟别人交往哈，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需要呢投注在宠物身上了，又或者是呢，你可能做其他事，譬如说沉迷网络，
是，
对不对？
是是，
好，最后自恋型。
哎呀，冰心有首诗，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变小了，没朋友了就。
其实你是一朵小花，很漂亮的，应该让大家都一起来欣赏，对不对？但是你躲在自己的这个小角落，也就是呢，你很看重自己，其实你知道自己的美丽，但是呢，你太看重自己。太自我中心了，
而且呢也不能欣赏别人的美哈，
是，
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那这十种性格呢我们有没有呢？其实我发现哎，每一种我都有一点点，
可能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一点
的。对，那我们讲的可能就是比较极端的，但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发现自己有一点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呢回归到其实每一种性格都有一个出路的。那我们求神呢就帮助我们，最重要就是不要害怕啊，我们能够改变的，因为呢，主与我们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 心，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像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关于孤独的问题啊，那么说到孤独呢，我们就很知道哈，是需要关怀的，需要同行的哈。
是的，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就是爱关怀新磁场。那5月29号呢是新磁场大平台哈，会讲到一个所谓的谁能拯救房思琪式的强暴。其实呢这个话题呢在微博上呢前段时间也是大家很多的讨论。其实呢是一个台湾的作家林奕涵呢在4月底呢他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呢他就很就两个月以后就自杀了哈，
是
就26岁而已。原来这个林奕涵呢他就是书中那个房思琪的主角了，把他的故事写成了小说。那么就发现哈，其实这些也许有很多的女孩子女性也遭受到同样的一些问题。那当这些曝光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谁来拯救呢这些孩子哈。
是
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个新磁场大平台感兴趣，那么就要锁定爱关怀新磁场了。那如何收听呢？第一个是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周一到周五呢是晚上的6点半到7点，半个小时的时间。
是。
那么还有同行频道呢两个时段，一个是半夜的3点15分到3点45分，还有呢也是下午的6点半到7点。那在聆听关怀的手机应用程式呢也 是每天都有更新节目的。
嗯，所以请大家呢可以呢收听爱关怀新磁场。好，接下来呢就是万峰老师和秦贤老师的80后的宗教改革。
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啊，所有的改革者都是80后。没错了，1480后。
看来我们也得来个改革。
借古鉴今，寻索我们的宗教改革路。80后的
宗教改革。
我是万峰，
我是秦贤。
秦贤，你爱不爱耶稣？
当然爱啦，耶稣是我良友嘛。
但是你怕不怕神呢？
我当然怕了。
为什么你会怕他？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做得不够好，我传福音不给力，所以就觉得可能神不喜欢我。
那这个像不像我们男人又爱老婆又怕老婆？
哎，绝对是哦，感觉也有。
但是这个用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会不会很奇怪呢？
当然有一点哦。你
对，我们80后的宗教改革是谈这个宗教改革前夕跟之后的那个欧洲的环境嘛。以前的人呢跟我们今天呢爱呀爱呀爱呀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
怕。以前的人不爱吗？
他们怕，
怕比较 多
于爱。你现在礼拜堂有多高？
才一层楼啊。
一层楼。以前你去过那些大教堂没有？
有。
你知道它有多高吗？
很高很高很高的。
你觉得你进去那种的教堂跟进去你普通你的一层楼的普通一个礼拜堂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那些大教堂比较神圣一点啊。
为什么？
感觉那个空间呢，说一句话好像都
嗡嗡嗡嗡嗡嗡嗡，
好像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感觉。
那你回去自己的教会呢，就觉得神是怎样呢？
我的教会本身不是很大的，而且的十字架也是放在这个墙上面，没有很多的图像，我是觉得比较亲切吧。
所以你看，原来我们进去一个空间呢，我们在神学上呢，这个叫神圣的空间，原来会导致呢，我们对信仰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说，我们这个空间很小的，很舒服的，就建立了我们跟神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如果这个空间很大，很远才见到这个牧师的，还要看电视放大的，那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有些时候遥远，那遥远呢，就生了一种恐惧。还有你看欧洲的那个哥特式的教堂呢，你知道它的墙是什么颜色吗？那些砖头。
不知道。
黑色。
哇，
你进去一个黑的那个环境里头，你就自然生了一种敬畏的心了，
而且是一种很沉重的感觉。
对啊，所以呢在教会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呢基督教呢就慢慢变为权贵化，就越来越多人呢就信耶稣了，包括那些达官贵人。于是呢他们就穿那些很美的袍子进去连神父们啊、修士们啊、主教们呢都开始穿那些袍子。有没有看过那些天主教会今天的那些教宗啊，他们穿什么衣服？
哦，当然有啊，他们穿的非常的漂亮
啊，
白色袍子嘛。
其实白色是其中一种啦，
对，
它其实是一个罗马式的服装。所以穿了1000多年了。那个环境呢，建筑上很远很抽离，然后坐在礼拜堂里头的人
是
都是权贵，都是有钱人啊，高层啊，还有呢礼拜堂以前呢都是城市里头的宝库，所有最宝贵的器皿都是放在礼拜堂，
因为是用来奉献给神职人员嘛。
对，奉献给神
啊，当然
了。然后呢杯子是金的。
对啊，
哇，银的，银器金器。我们一个普通人，你进去一个泳池旁的聚会，然后呢都是名车美女在说那些皮包什么的，跟我们没关系嘛。这个就导致了抽离了。
是。
那他们呢就开始觉得哎呦很远啊很远啊，那就跟神那个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于是呢就出现了迷信。 你现在呢香港结婚，这个伴娘呢是不是有一个伴娘团呢？你有没有发现呢都是穿差不多的衣服？
对对对，而且很漂亮的。
你知道为啥吗？
为啥？
因为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就担心魔鬼会抓走那个新娘啊，
对，
跟新郎抓去当不知道干啥，于是呢他就要找一堆人就穿同样的衣服过来迷惑这个魔鬼。
怎么样会这样啊？这是什么招数？好像是很烂的点子。
他们觉得魔鬼比较蠢嘛，那分辨不出来。
哎呀，那怎么办？如果抓的是另外一个人也是惨啊。
对啊，这个跟我们中国人不是结婚要打伞吗一样啊，挡住魔鬼吗？
是是是、
啊、其实也没办法挡嘛。这个伞怎么挡他？
怎么会来的这个迷信？
这个是中世纪哥特人呢、啊，他们高卢人，就是大概在德国的位置，那些人呢、啊、比较迷信那些本土的那些神明、
哦，
然后呢就刚刚在这个影响圈的边缘，那就慢慢这个习惯就传进去。
哦，就是把一些他们本土的信仰。
对，拉进去，
拉进去基督教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在做，我们也不知道原来这个是可能是原来异端的东西来的。
嗯，是啊，听着好像异端哎。
另外呢，你看呢，天主教会呢，今天叫这个圣餐呐、啊，
是
作为圣体圣血的嘛，对不对？
嗯、都要吃饼喝酒。
啊，对，你教会用的这个圣餐是用葡萄汁还是用酒？
现在还是葡萄汁。
对啊，为什么不用酒呢？耶稣明明就说用酒吗？
哦，可能
为啥不用？
可能葡萄汁便宜一点吧。
你以为葡萄汁好贵的？我跟你说，
但是我们买的应该是超市买的。
原来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用酒的。天主教会到今天还是用酒。他们呢，很多的信徒呢，到了一个时候只领这个饼。不喝这个酒，他们相信这个变质说嘛、
哦、
那这个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嘛、
嗯、
那如果耶稣的宝血掉了到地上那怎么办？你喝这个酒怎么样也会掉一 点
、哎、但吃饼干的时候的饼干碎也是掉在地上，
所以你看圣餐饼只是一小块丢进你的口中
就、很容易就把它放在口中
你不会吐出来嘛。对不对？不会掉出来，但是那个酒如果喂你喝的时候，你那个流出来，
哦、
那你就亵渎了耶稣的宝血嘛、
哦，
对不对？
他们是害怕这件事发生。
对啊、
哦，
你掉了一滴血，难道你舔吗？到地上，你不会舔它吗？以前不像我们呢，今天会煮开水啊，还有那个自来水也是比较干净嘛。现在、
嗯、
以前没那么干净，
对对对、
会这个肚子不舒服。于是呢，他们用酒这个酒精来杀菌。
哦，所以这个酒是比较普遍的。
对呀、啊，所以呢，他们就很害怕那个圣血，就给了那些的教徒去喝。这个其中一个迷信、
嗯，
到今天呢，还有一些的天主教会的人不能喝这个酒圣餐。
真的吗？
对，有的有的、嗯。还有呢，另外又出来圣物。
圣物。
例如说有没有听过耶稣的裹尸布、
这个听过，
包着耶稣的身体的，
对对对。
还有呢真实的十字架，就是那个原来的那块木头、
能找吗？能找得到吗？
你看木头能不能放2000年呢、啊、你念历史木头哪能放
2000年呢、
啊、对啊，
200年都已经很难得了。
对啊，这些圣物。还有你听说过香港原来我们有一个教堂叫圣多默堂，有这个使徒多马的骨头，
知道有这个教堂，
啊、这个圣人的骨头
是
也有啊。原来这些呢也是一个符号，也是他们迷信，觉得哎呀，我摸到多马的骨头，我就好像跟多马在一起了。
哎，这像跟我们中国的信仰好像有一点差不多的地方哦，就是摸一摸这个观音啊，摸一摸这个偶像啊。
你看圣经里头也是一样啊，你摸一摸耶稣的衣服啊， 也有能力出来啊，
也是。
所以这个也是当时的人因为跟耶稣距离远，于是呢他们就只能够靠那个耶稣用过的布啊，这圣人的什么什么来认识他们的信仰。
感觉呢好像现在我们中国有很多富豪嘛，其中一个姓马的嘛，马先生用过的什么什么，马先生去过的什么什么地方。
对啊，就好像
就觉得是很神性。
我跟你说，二十年前跟这个陈慧琳握过手，
哇，
这个著名歌星嘛，他刚刚出道，然后我两天没洗手。
真的吗？
真的，
你也会这样迷？
二十年前，
万峰告诉我们一个小秘密了，就是
这就是符号。所以在中世纪的人里头，他们就是迷信了。还有呢，你上一次我们谈过这女巫嘛？女巫呢，你记得她有一只黑猫
啊，总有一只黑猫。我们看卡通片都看过。
原来他们相信这个黑猫就是女巫养的，是能够阻隔我们跟神的关系。
好，这个黑猫有这样的作用。
对啊，
哇，
所以你家别养黑猫，这迷信。
可能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啦。
对啊，所以值得我们今天去反思500年前的人的行为呢。其中之一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就是我们对神除了爱他以外，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除了敬他，还要畏惧他。
我们的上帝呢，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呢，他的能力超出我们所想象的以外呢，所以我们当然有一种心，就觉得上帝，求你啊，保守我吧。
所以我们不单是说耶稣摸我，耶稣爱我，耶稣跟我一起同在啊，很好，这个感觉是其中之一。但是彼得有没有跟耶稣这样嘿彼得哟吼朋友的那个关系？
干嘛这个？
对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爱我们的，但是呢耶稣也是我们的神，他是超出我们普通人类。
当然呢，他有神格跟人格嘛。
还有呢，我们也要留意呢，还有很多的迷信。
对，
例如说呢，一个姐妹说呢，哎呦，我现在找不到男朋友结婚，将来呢可以到天堂里头做某某某的爱人啊。但是圣经说什么？
天
国
的
人
总是不嫁不娶。
对呀，那你不要迷信吧，回天家可以认识谁，然后就哎呀上天堂呢还能跟我老公重聚在一起，我们过夫妻的生活。
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愿强硬的放在信仰里面当中。
啊，更多呢就是今天有人说，哎呀我们靠主耶稣不看医生，太多了吧。
对了对了，哎呀我有病啊，但是我知道主耶稣，我祷告就可以医治我。哎呀为什么一直不医治我了？一定是我祷告不够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两个结论，第一要爱主之余也要敬畏神。第二呢，我们就要拒绝迷信，我们信耶稣呢，我们是扎实的建基于圣经、传统、理性跟经验之上。
谢谢万峰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宝贵的道理了。
谢谢秦贤老师陪我瞎掰了一段时间了。
看来咱们90后也得改革呀。
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请发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留下你的姓名、地址、邮编，就送你一本《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德》小册子吧。
刘芳，
哎，
先来念这本书，读完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马丁·路德。
我才不要嘞，他秃头。
我真的要说啊，每次听这个广告，我就替马丁·路德这位前辈喊冤。
那是哈，那天呢，这个我们电台的徐婷师母也问我说啊，你们那个为什么要说一句马丁？就是我不要他秃头呢？我说这个完全是按照万峰老师的剧本来的。
当然了，万峰老师呢也绝对呢是考察过历史的啊。
是。
他呢就说呢，谢谢秦贤老师呢陪着他瞎掰啊。那这只是他们的之间的一个玩笑话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万峰老师跟秦贤老师呢，他们是准备了丰富的资料，所以在节目当中他们就谈起了马丁路德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有一些的历史渊源，有一些的故事。那么希望大家呢听了能够对宗教改革，特别今年是500年这样的一个纪念，让我们寻找这个年代、这个时代 我们的马丁路德，所以欢迎大家向我们索取这本小册子。记住我们的短信号码
13229966022，前面要注明线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
马可福音16: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刘芳老师啊，
哎，
我们来背吧。
哎，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
福音
给
万民
听。”
啊，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人之前应该是背过，或者是挺熟悉的啊。马可福音16:15，请大家呢写下来，这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啊。
嗯，
那我们都知道呢，这是复活的主耶稣呢给大家的大使命。
嗯
啊，这个背景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如果你看这节，你马上会想到圣经中有哪一节跟他很像呢？
哎呦，很哪一节跟他很像呢？
那刘芳老师被我考起了啊。你会想到
应该也是另外一本福音书里面的。
对呀，我们说福类福音嘛啊，就是马太福音。对了，28:19-20，我们常常说的大使命，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那边
啊啊
大使命啊。
嗯，
那大家就可能会忽略了马可福音16:16，对这边的大使命啊啊。这边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呢是比较详细的，
是
啊，讲到这个传福音的人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权柄，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权柄。那么马太福音那边的大使命呢啊，它就是将这个过程啊，或者是一个目标，一个终极的方向呢指给我们看，
是
啊。所以两边的记载呢我们如果对照一下呢就知道了。那么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啦，
嗯，
他们是谁呢？
他们指门徒。
对了，如果我们看这个16:14呢我们就知道这是11门徒。
嗯嗯嗯。
那马可福音呢应该是四福音书当中呢最早成书的，
嗯，
是其他福音书的蓝图。
嗯，
那么所以呢在这里记载的这个大使命呢比马太福音呢啊更早。
嗯
啊，也说呢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是更详细，因为它是比较集中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的。
嗯，
那么这个大使命呢是由我们的复活的主耶稣呢啊来颁布的。其实我们看呢这个马可福音16记载了复活的主呢向三批人显现的。
嗯，
仔细的看
刚刚说了十一门徒啦，
对啦，
嗯，
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啦，
嗯，
还有两个
门徒
啦，
嗯，
哈。那我们知道主的复活是铁一般的事实，
嗯
啊，所以呢他特别在复活之后呢他呢就颁布这个大使命给这个十一门徒，
嗯，
那也就是呢复活的主呢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嗯，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呢？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接受这个大使命？
是
我们对这个大使命有怎么样的认识呢？我们又是怎么看大使命的呢？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背经句的时候抛给大家的问题。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 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山东赵姊妹10岁的儿子来祷告，因为呢沉迷网络游戏哈，那家长也无法改变他。
对，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要奉主耶稣你给我们属灵的权柄，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要奉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属灵的权柄，来捆绑在赵姊妹她10岁儿子身上那个沉迷网络的那样的一个势力。主啊，我们捆绑他，我们也求你释放这个小朋友的心灵，
是是，
好让这个小朋友不再沉迷，不在网络当中他觉得满足，或者甚至他觉得入迷，好让他的心能够苏醒过来，以至于他能够看到还有更美好的他可以去学习的，也让他的耳朵能够打开，以至于他能够听见妈妈对他的劝告，他能够明白妈妈对他的爱。主啊，这个小朋友他的心在你的手中，你能够扭转，你能够改变，你能够释放。主啊，你也能够使他的心苏醒过来。主，我们也求你给姊妹赵姊妹有智慧，他爱他的孩子，但是他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好让他知道怎么样来陪伴自己的孩子，特别是面对孩子沉迷网络的时候，主啊，求你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来管教自己的孩子，也让他知道怎么样来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以至于他能够明白孩子为什么会沉迷网络，也让他能够真的靠着你有智慧跟孩子陪伴孩子一步一步的走出这样一个过度沉迷的境况。主啊，我们需要智慧，我们在爱里头也需要从你而来那种的调整。求你帮助你的女儿，当她作为一个母亲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你引导她，帮助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被京剧。
上海的张姊妹，
张姊妹你好。
两位老师好。
哎呀
我真是想念你们。我说哎呀，这久别的亲人呐，172天后的这次交通。
172天，
大姐还记得上一回跟我们通电话到现在有172天，我好感动哦。我觉得今天给我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大姐您说的172天，
真的
对，非常非常的感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激励。
11000公里以外，
大姐先让您背京剧。
103篇的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阿门，
阿门，
阿门。
只是天黑的。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是的。哇，非常的感动啊！172天，那今天应该是173天了。
170，如果再加2的话，
因为如果以节目来算的话，
是
的啊。那记住了，我们这周的金句呢是马可福音，
第16章的15节。
对，那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背京剧，也欢迎大家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这个时间呢跟我们一起呢在电波当中相会，我们一起来分享真理，我们一起呢在京剧上呢一起背诵，那我们也一起呢彼此带导，彼此的交流好像呢今天我们的刘芳老师介绍了爱关怀新磁场这个节目，浙江的陈姊妹立即有回应。
原来呢万峰老师曾经在电话里面推荐他听这个爱关怀新磁场哈，那原来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基本每一集节目都听了，
是非常非常的呢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在这样一个端午小长假 家里头呢，希望您能够好好的休息，那么也能够呢见到该见的朋友，特别是跟家人呢好好的联系相聚，不要有孤单，因为呢主在你身旁，我们也愿意呢关心你，纪念你的。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假期，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心。